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去年内政部曾在例行的各定居点行政官员和藏人地方领导的会议上，也非常清楚地再次重申了一切都要公正平等、一视同仁的对待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未改变，因此在所谓的房产或定居点方面也绝不存在所谓区别对待的问题。另外，我刚刚谈到的赤江拉章的管家一事，所谓的西方凶天组织在网络中说赤江拉章的管家遭到殴打并上传照片，宣称那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为。如果所述属实，我们目前居留的国家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印度，如果遭受这样的伤害，应该立即报警处理。结果当事人没有报警，而是蒙古支的藏人定居点地方官从网上看到这则资讯后向印度警方报案，希望他们进行调查并提供保护。警方随即召集藏人地方官员、定居点人民代表和夏甘丹林的代表了解情况，当事人管家则以其年老体弱为由请假。夏甘丹林的那些代表说，对此我们无话可讲也不想说，并以书面形式呈交了表明安全以及不需要进行调查的切结书。我想大家都应该要了解这些事实，如果是西藏政府派人殴打他们，他们自然会立即报警，但他们为何没有或不敢报警？其背后有什么背景或原因？对此有很多的说法，总之了解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今天只是就我记忆所及的向诸位报告政府的作为和立场。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产生错误想法或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话，希望对今天的传媒管道给予必要的重视。上述的这些问题大约发生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在此期间，凶天供奉者及其组织以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进行恐吓、威胁、攻击、殴打和杀害人命等层出不穷。从一段时期以来，他们的行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变得更讲究策略，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信心在印度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中能够正当存续。近来他们利用网络或其他媒介散发了许多书籍资料，歪曲诽谤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假喇嘛的书籍等。达赖喇嘛之前在印度南部曾谈到，有人告诉我说，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将凶天组织视为是对达赖喇嘛安全的威胁。他们立刻宣称说，这是谎言，我们从未威胁过，威胁达赖喇嘛安全的不是我们，印度政府也不会这样认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如果属实，美国政府为何给很多凶天供奉者提供庇护，如此等等，并以各种歪曲的方式为这些说法制造根据，希望赢得人们的相信，如宣称达赖喇嘛寝宫周围增加的铁丝网并不是为了防范凶天组织，而是2013年菩提迦叶发生爆炸案后的因应措施等。尊敬的诸位议员都知道，1960年到1967年为止，达赖喇嘛驻西旧王宫，现在可见的围墙都很旧了，搬到新的甘丹破章寝宫后，印度政府是如何维护安全的？1997年法相院的院长被枪害后，印度政府展开调查，安全部门在评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需求后，建议将围墙加高到6英尺，再到围墙上架上4英尺高的铁丝网。这是源于凶天成员枪害院长后的调查，因果关系很明显。后来围墙是建了， 但由于建造这样高的围墙，不仅花费很高，而且也不符合达赖喇嘛平时的想法和习惯，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我们一再的要求降低高度，表示4英尺高的墙再加上铁丝网就可以了。但印度调查人员和安全官员都认为他们无法承担责任，最后是报请印度内政部才批准的。这是1997年建围墙的状况。诸位最近如果去转经，应该会注意到，从2013年开始，铁丝网上又围了铁吉利，这其实是流亡政府的行为，并没有报告给印度政府。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去做。而凶天组织在民间论坛上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洞悉内幕的样子，其实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想再做进一步的表述，因为涉及尊者的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做出清楚的说明。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涉及国家贵宾的安全业务时，都会调查和评估可能的危险来源。印度政府的文件档案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认定，对达赖喇嘛尊者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于凶天组织。达赖喇嘛在印度境内旅行时，印度政府相关的安全指令和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表述。虽然达赖喇嘛出访时的安全有所在国负责，但在印度期间，印度政府的安全措施、行动计划和威胁评估等面向，我们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讨论。同样，美国政府也同样将凶天组织视为对达赖喇嘛尊者安全的最大威胁。那位宣称没有威胁达赖喇嘛的凶天供奉者本人，他从其美国居住地前往明尼苏达州时，达赖喇嘛尊者在该地举行新年会供。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到来，但美国安全部门知道，并派便衣人员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旅馆调查停车场的状况。美国警方为何知道他的行踪？这说明美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而在监控，可见所谓对达赖喇嘛的安全没有威胁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谎言。我想说明，美国政府不仅确认了来自他们的威胁，而且对事情的原委也都非常的了解。凶天组织一直指责我们独裁说谎等，对此就不必多言。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至于信仰自由问题，前面有很多可敬的议员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凶天问题与信仰自由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事实。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1996年、97年和2000年，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法会时，曾要求供奉凶天者不要来参加法会，这是事实。因为这样的灌顶法会需要师徒间的誓言清净纯洁，而凶天供奉者的行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待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态度和立场，而且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我们才会公布说，如果你是凶天供奉者，请你不要来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政府也是这样宣传的，其中并不存在什么灌顶法会不能参加，其他的法会可以参加的问题。我在此想清楚地说明，即使是达赖喇嘛一般法会，供奉凶天者也请不要来参加，因为这是宗教问题。而且从一般角度而言，我想我们也有这样要求的权利。一个人应该是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想要邀请谁或不想邀请谁，应该没有人可以强迫别人邀请某某或不能邀请某某。凶天组织不仅散发文宣，指称信仰自由遭到侵犯， 而且还向个人权组织提出控诉。他们向国际特赦组织、向印度总理、外交部长、内政部长以及印度人权委员会等都写信控告，但上述具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和个人在经过调查了解后一致认定此事不涉及信仰自由问题。像前面提到的16个学生的问题，他们向印度人权委员会的控告，人权委员会在回复他们的同时将附件传给了新难民接待站，其中对此的认知做了清楚的说明。2007年12月19日的回复中，国家人权委员会法律部门的认定也是非常的明确。不久前，熊天组织拜见印度总理和各部部长，宣称他们并非如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所讲的那样。我想，负责安全事务的印度警方听到后，也许可能会冷笑。近来，开始有一些外国人写有关熊天的书，也有一些文章发表。对此也请各位关注，我不必在此一一说明，只要大家关心就不难了解状况，只有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才会因受骗而自相惊扰，希望大家明了。那么熊天的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问题？熊天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其实这些不需要我说明，如果留意所谓的民间论坛，他们在其中讲得很清楚。他们说，他们和中国政府有关系，经常受到中国大使馆的邀请，他们也经常去拜访。中国领导人前来访问时也会邀请他们出席宴会，而他们也会出席等等。似乎是在炫耀或宣示你能把我怎么样。诚如所言，他们有往来。2012-2013 年间，有多少名所谓嘎丹凝聚的常委前往中国？他们在大陆受到怎样的接待？他们一方面宣称在西藏得到广泛的支援，另一方面去西藏却需要雇佣保镖。这些情况我们都有注意到。另外，我们得到资讯，国外熊天组织的一些人被邀请到西藏自治区的政协会议去旁听，也许是为了利用他们而刻意统战他们，算是抬举他们也不一定。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此问题其实就不需要做任何新的说明或解释。总之，有很多名为喇嘛上师者通过各种途径回去，大家对此也应有清楚认知。同样的，西藏境内一些供奉熊天者也被利用，被中共带到美国或欧洲地区。举例而言，2012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之前他们就已经广泛的宣传说要召开新闻记者会，揭露达赖喇嘛侵犯信仰自由。那天在纽约召开的新闻记者会，大家可以去看相关资料。虽然他们一字排开地坐在台上的桌子后面，但前面却没有任何一个采访的记者或听众，后来是把他们对着空气讲的话录影后播放而已。另外，2013年12月他们向联合国呈交请愿报告，并宣布要绝食抗争。绝食或抗争都不是什么问题，而一位可敬议员对此谈他的看法时，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议员说的是藏人行政中央难道不能和他们谈谈，没法解决问题吗？也许是我听错了，如果没有听错，则我认为没有任何这样的可能性或必要性。从事情一开始，宗教文化部的部长和秘书长、安全部部长和秘书长以及其他的部长等，我们在前往定居点的时候，先后与自称是所谓人神共济会负责人的20-30人见过面，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该讲的都讲了，也被欺骗过，现在已经失去了那样做的环境。我也没有想过有这个必要性，我认为那样做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 对此应该要有明确的认知，否则如果轻信他们所说一切的话，我想就会远离事情的真相。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针对佛教的污蔑、诽谤或假冒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在东南亚国家有所谓的新噶当巴，他们穿着绿色的无袖僧衣，上百人一起成群招摇。如果真的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传人，则他们应该知道佛陀在戒律中对僧服的规定，哪些可以穿而哪些不能穿，无视这些规范完全是随心所欲。如果这样做可以换得金钱利益，一些人就会去做，这些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近来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传授菩提道次第，民间论坛中就有许多对此不满的声音。大家也许看过这些内容，大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言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不满？他们不是一直宣称凶天是甘丹派的重要护法，是否属实？当三大寺为主的格鲁派教法持有者在印度南部对此做出明确判定时，他的真实面目和实际地位就会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这就是他们发出如此不满叫嚣与呻吟的原因。他们还对达赖喇嘛尊者为有关凶天书籍的发布大加挞伐，似乎法会中除了发布这本书而外就没有道次第的讲授等。我认为这是极大的歪曲。格鲁派教法的各持有者和国际格鲁派委员会等主动承担起自我爱护、护持教法的历史责任，实在是可喜可贺，应该是对症下药的，正好碰到了痛处，火炙脓疮，恰到好处才有效，我认为很好。总之，凶天组织再怎么歪曲、诽谤或进行污蔑，都犹如蚂蚁撼山，不会减损半分，对此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最后，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保护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凶天组织已经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最大安全威胁和破坏藏人团结的最大隐患。达赖喇嘛尊者这次美国行，较特殊的是行程很多，时间很长，包括拜访美国总统或参众两院的议员等，行程本来很圆满，大家对加利福尼亚州饭店所发生的事情都表示非常的担忧。事情发生两个小时后，我接到了电话，随即设法上网去查询，然后与地方相关者联系，指出其中的不当之处。其后嘎夏也讨论过很多次，地方负责人也呈交了相关的报告，决议案提到要彻底调查，对此我没有意见。调查后应该确定要怎么面对这种威胁。从纯粹安全保护的角度而言，当事者应该是只有示威与进行羞辱的打算，算是很幸运了。对此大家也可以从影像中看得出来，但他们能来到距离达赖喇嘛如此近，威胁安全的机会无疑是充分的。幸好没有发生最坏的事情，我们只能说是很幸运的，因此对议会的决议案我无话可说。最后我想要呼吁的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对凶天问题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供奉凶天者觉醒到自己的错误而愿意忏悔改正的话，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始终是欢迎的。同样的，如果有少数人想要加入到凶天供奉者的行列里，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我们秉持的也是同样的立场。从2008年以后，情势更趋明朗后，有相当数量的人做出取舍的选择， 放弃供奉凶天。这些放弃者内心都有很强的恐惧感，我很好奇他们为何如此的不安恐惧。他们之中其实有很多是著名的喇嘛或大人物，但由于他们在凶天组织中待过，清楚地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因此才感到恐惧。之前我讲过很多次，只要是反对诽谤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所谓的民间论坛就一定会邀请，请他们讲话。其中有一些人会宣称说他与凶天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利用这个论坛进行诽谤攻击。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些人会首先自称自己不是凶天供奉者，然后貌似公允地发表一些如达赖喇嘛的说法或做法真的很没有道理等乱七八糟的言论。如决议案所述，如果这种行为是历史污点的话，就应该明确地辨别确认是哪个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人也是令人同情的对象。因此我想清楚表明的是，如果真正懂得善恶取舍，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中共喜欢说爱国不分先后，虽然不是爱国与否的问题，但确实关系到当事者为了不堕入地狱而能否懂得善恶取舍的问题。所以从善入正途的机会之门是永远敞开的。我认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已经身在其中而难于从团体中脱身，或者是惧怕遭报复而不敢离开。总之对未来凶天组织的去向，大家都做了一整天的讨论，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事实上凶天组织已经是一个强大国家不需要劳神费思就自己送上门来的工具，当然也就被充分的利用，甚至很多连共产党都不便说的言论竟然从凶天组织成员的口中说出来，如他们针对藏人自焚问题所写的文章或发表的言论等，都是经由中国的媒体管道发布出来的。如果稍加留意，没有什么问题是弄不清楚的。因此很多可敬的议员对尊者安全问题的诸多提示，我们会牢记在心。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我们都会尽职尽责竭尽全力地去达成这一点。这点不论是作为藏人的普遍责任，或是所担负之职责名下的特殊责任，都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西藏目前的处境我就不再赘述，对诸位强烈的意见表达和相关建议我要表示感谢。以上论述中如有不当或遗珠之处，敬请思政补充指教，谢谢。